以色列在加沙发动地面攻击，停火协议破裂之后首次。俄乌换俘虏350人，捷克说需防俄罗斯再度侵略。 Tesla 被踢出温哥华车展，马斯克回应。台湾内政部说调查40人，14人被注销户籍。天煞孤星，习近平刚刚考察贵州，4000就爆失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1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军方19日宣布，部队已经重新展开地面行动，加强对加沙北部和南部分隔的内特扎里姆走廊的控制。 CNN 报道，这是以哈停火协议破裂以来，以色列首次对加沙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的地面部队正在在加沙中南部推进，建立部分缓冲区，扩大安全范围，削弱哈马斯。攻势由这个星期二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开始，这是自从1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升级，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星期三，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投下大量传单，敦促居民撤离。随着以色列扩大地面行动，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开始由北部城镇拜特哈农向杰巴利耶撤离，寻找避难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影片声明中警告，如果哈马斯不释放人质，以色列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武力行动。卡茨还说，加沙居民这是最后警告，听取美国总统的建议，归还人质和推翻哈马斯，前往其他地区。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统计，以色列军方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36名巴勒斯坦人丧生，678人受伤。以色列就表示，攻击目标是哈马斯的军事设施，但是哈马斯就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联合国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该组织驻加沙的一个办公地点遇到袭击，造成1名外籍员工丧生，5名员工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联合国人员的攻击，同时呼吁进行全面调查。星期四清晨，一门来自也门的导弹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被拦截，耶路撒冷响起空袭警报，同时传出多次爆炸声。以色列军方还未报告任何伤亡，也门胡塞武装亦都未就今次攻击表态。由于仍然有59名人质被扣押，几千名以色列民众再次发起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推动人质交换。而在之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隆达说，以色列不会停止行动，直至到我们所有的人质回家。我们将会向联合国安理会表明，如果他们想停止加沙战争，就必须确保人质回到以色列。哈马斯就威胁说，这将会导致被扣押在加沙的59名人质命运未卜。2月底，以色列坦克开入约旦河西岸，是自从2002年以来的首次。卡茨当时说，以色列军队会在约旦河西岸的所有难民营加大军事活动，来挫败极端主义。我们不会准许极端主义卷土重来和发展壮大。卡茨当时说，大约有40000名巴勒斯坦人逃走离开了那里，令到这些地区没有居民。而这个数字亦都得到联合国的证实。美国国务院表示，哈马斯应该对这个星期的战火重现负责。现在美国仍然在推动一项过渡性议案，可以延长停火，并且释放更多人质。美方警告机会正在迅速流失，同时指责哈马斯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呼吁恢复停火，同时增加人道援助。不过由于哈马斯坚持要求以色列要完全撤军结束战争，而以色列就誓言 要彻底击败哈马斯，导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事件持续被关注。20号，台湾内政部长表示，总共有40多人进入调查程序，有14名台湾人被注销户籍，未来要再恢复中华民国户籍有难度。当地时间20号，台湾内政部举行务部汇报会后记者会，媒体询问中国过埠新娘网红雅雅在台湾被取消依亲居留许可，同时限期离境。网红八炯就质疑移民署处理其余的中国配偶案件无效率，要上街抗议。内政部长刘世芳就回应说，移民署依法行政，完全没有脱离国家公务员应该处理的各项事项。对于雅雅行政处分，亦都从来没有变动过。10日之内请雅雅自行离境，超过10日就会强制离境。针对更多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的调查状况，刘世芳回应说，已经调查了40多人，经移民署以及同跨部门审查，已经通报注销14人户籍。刘世芳说，如果台湾人被查到有中国身份证，咁台湾嘅身份证就会被注销，就唔系台湾人，会同步通知外交部、移民署同埋户政单位呢一啲机构，取消全民健康保险、身份证同护照等。至于台湾人因为持有中国身份证被注销户籍之后，系咪可以再恢复？内政部表示，咁就冇咁容易。会依据在台湾原有户籍大陆地区人民申请回复台湾地区人民身份的许可办法进行审查。另外，针对近期有桃园警察在抖音说自己是中国人被记小过，受到质疑罚得太轻，刘世芳就表示，那是桃园市警备总队按照原来的警务管理方式作出的处分，但是因为公务系统禁用抖音，警政署和相关单位正在调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是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之后都挺理想。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即是350就差不多跌到成90度。哇，咁好，哇，真是好好的礼物。
2个月不到呢，我的糖分是很高咯。点一，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近日，加拿大温哥华国际车展宣布，出于安全考虑 ，Tesla 将会被取消今年嘅参展资格。车展执行总监尼可对福士商业新闻表示，因为优先考虑所有参观者、参展商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温哥华车展已经决定取消 Tesla 的参展资格。而在之前，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向加拿大提出加征关税，同时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的51州，就有加拿大人发起签名要取消马斯克的加拿大国籍。而据多家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己披露有人想伤害他，而 Tesla 近期在加拿大和美国多地都面临示威和破坏行为。上星期，俄勒冈州一间 Tesla 经销商和停放的车辆就被人开枪攻击，麻省就有多座 Tesla 充电站被纵火。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警方表示，这个星期二清晨，一名破坏者在 Tesla 修理中心燃点多部 Tesla 车辆，甚至向车开枪。马斯克就在 X 平台回应说， Tesla 只是一间生产电动车的公司，完全不应该受到这种邪恶攻击。美国司法部长邦迪 星期二在新闻稿谴责美国境内针对 Tesla 的一连串暴力袭击，直指这些行为无异于国内恐怖主义。他更加在上星期五接受 Mornings with Maria 节目中警告，说如果你敢对 Tesla 落手攻击经销商、破坏车辆，请小心，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如果有人在幕后资助这些行为，我们亦都会找他出来，同时追究责任。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交换囚犯，但是捷克外交部长尼帕夫斯基表示，今次川普和普京对俄乌停火的通话并未带来重大转变，必须要设定保证长期和平的条件，不能够给俄罗斯有再次入侵乌克兰的机会，否则乌克兰将会是欧洲动荡的源头。18号，川普和普京刚刚商讨俄乌停火之后，俄乌双方亦都同意暂停对能源设施的攻击。不过俄罗斯当晚仍然对乌克兰发动攻击，乌克兰军方指出俄罗斯军方发射了145架无人机，而其中72架就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19号亦都证实，他们已经各自释放175名战俘。俄罗斯还移交了22名伤势严重的乌克兰战俘，而这22人需要紧急医疗照顾。俄罗斯国防部形容此举目的是表达善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说，今次是双方最大规模的交换战俘行动之一，还说这22名乌克兰人是身负重伤的战士，同时受到俄罗斯以灭灶罪名迫害，而他们所有的人都将会立即获得必要的医疗和心理协助。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人道主义性质的调解行动促成这项交换战俘协议。不过据布拉格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捷克外交部长里帕夫斯基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总统之间的通话并未真正带来重大转变，停止开火是一回事，但是防止战争再次发生就是另一回事。乌克兰必须要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来确保欧洲大陆的安全。里帕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甚至想将捷克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因为普京提出一项要求是要欧洲安全架构回到1997年，而捷克是在1999年加入北约的，因此捷克需要建立韧性的社会，同时增加提高国防预算来对抗俄罗斯的帝国主义。18号，四川突然落暴雪，核桃、青花椒等果树农作物全部都冻死，农民欲哭无泪。咁啱嘅系，咁正系习近平到贵州考察嘅同一日，网友就议论话，习近平命中大煞，去到边都带嚟灾难。3月18号至到19号，四川凉山州同攀枝花市气温骤降，秒速返回冬天。当地一位种植户核桃王子18号发影片说，今年好残酷，几十年接近100年，从来未遇过3月份落大雪。他说3月份的核桃已经全部开花结果，现在突然落大雪，今年凉山的核桃基本上要面临失收。除了核桃之外，青花椒和栗子已经开花结果，也都被冻死。西昌的葡萄、车厘子亦都容易冻伤，农民欲哭无泪。核桃王子说，今年的农民不知道何去何从。网上传出的画面显示，全部的树都结了一层厚冰，人要着棉外套。进入3月，四川地区气温原本一路攀升，3月10号前后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度，但是18号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可能导致失收。咁啱嘅系，3月17号至到18号，习近平正在喺贵州省考察。1月23号，习近平到沈阳大东市场考察，希望新年搞下喜气，攞个彩头。结果3日之后，佢考察嘅市场就发生咗爆炸。 有人说这是反习势力故意安排的，要习近平新年行衰运不吉利。这样今次18号习近平到贵州考察，前脚刚刚走啫，隔离省就气温骤降，农民失收。如果说按照上次的思路，今次亦都是为了要习近平行衰运不吉利，那今次就是老天爷决定这样做的了。有评论认为，唔通咁就系传说中嘅命中大煞、天煞孤星，总系带俾周围嘅人祸害嘅一生孤独。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